南无阿弥陀佛。这个诸位菩萨，这个大夫妻是每年这个一次上半年，就是四月初一到四月初八，这个下半年正月初一到正月二十一三个期。大期的目的就是把我们这个心呢，每年在这个生活中呢常常比较散乱啊，通过呢这些科技起振，用这个一段的时间啊，帮我们的思想，帮我们这个这个意念达到一定集中。其实呢，大念佛起，过去祖师呢是追求这样念佛三密啊，《阿弥陀经》里面也说啊，善男子善于人，闻说阿弥陀佛这词名号，一心不乱。这个一心不乱就是一日至七日一心不乱。这个谁偶一大师也说过，说善根之人呢，就是比较成熟的人啊，他四闻名号一日就可以达到不乱。但是呢差的人呢，念佛可以达到七日定一心不乱啊，也就是说一日至七日他一定能够得到一心不乱。但是我们很多人念了一辈子也不知道什么叫一心不乱，所以一心不乱它其实就是念佛三密。那什么叫一心啊？一心就是自神心啊。我们很多人他不知道什么叫自神心啊，因为对佛很恭敬叫自神心啊。所以呢，这个一心也达到这个心中无杂念了。那心中无杂念是什么样子的呢？其实有二：一，离上一心；四，上一心。离上一心就了知现前诸法空相，一心所显比例来讲，视为阿弥陀名号，比如说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这个就是佛的离一心。我们现前念这个阿弥陀佛，这个离是会阿弥陀佛的事，阿弥陀佛事就是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摄取我们现前一念。那我这一念南无阿弥陀佛，就是阿弥陀佛的事上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的这个体叫离事啊，离在事中，事在理中，离事不二，这样你才能够达到这个离上一心。因为这个，因为我们这次介绍呢一位大师叫行车大师，他是我们净土宗的第四祖。然后说他这个因为念佛呢，我们很多人念佛这个比较散乱前天我们在讲课的时候讲到这个这个静静根呢静静念佛。他说我们现在对静静根并不是很了解，大部分都是随诵，随诵念佛。什么叫随诵念佛呢？就是随着人家的念头而念佛，他没有自己有一个主动的念头比例来讲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在念佛，吃饭的时候就不知道念佛，走路的时候就不知道念佛，或者睡觉的时候不知道念佛自己在生活中几乎把佛号都给忘掉了，那对西方极乐世界也忘掉了，那至于自己的菩提心也忘掉了。那说这个都是因为没有静静心。因为没有静静心的原因是因为对自己没有警示过去呢有一位大师阿育王时代，阿育王佛陀圆寂四百年后有阿育王。那我说这个阿育王杀人很多，并且还破坏了很多的寺庙，杀了很多的出家人。那我说这个造了很多的恶业和重业当时呢有一个小孩子才七岁他就问大王碰到大王他就问大王，他说你杀了那么多人，你将来会到哪个地方去呢？就问这一句话。 问这一组话呢，他有几种意思。第一，他看到大王很坏啊。第二个呢，他想这个大王啊，这个会到哪里去？所以大王听了以后呢，心里也比较惊讶。为什么呢？因为小孩子童言无忌呀。所以小孩子讲的这组话，我将来会到哪里去呢？啊，小孩子对问这组话，他就问这个小孩子啊，你怎么会问出这样的话呢？啊，小孩子说，我看到大王你杀了很多人，我看去的地方肯定不是很好，因为什么样的心就会到什么样的世界。所以呢，大王听到这个七岁的孩子呢讲出这样话出来，心中就感到很惊讶，并且呢他内心有所醒悟，后来呢他皈依了佛啊。就因为这一句话，我另一位大王啊变成了一位好人，后来啊拥护佛法，所以呢护持佛教，成为后来人称为叫孔雀明王啊。当然他死的时候不是什么太好，被饿死了，因为他做了很多不好的事，一些在未皈依三宝之前杀了很多的出家人，杀了破坏了很多的寺庙，所以到临命终时很果报很不好。但是呢，基于这个小孩子的警示，我令他这个皈依了三宝，也就告诉我们这些人呢，就是我们在生活中往往没有警示自己啊，不知道啊自己的果报会在哪里。因为比例讲，为什么很多法师要我们看地藏经呢？或者说真正的修行人，他会看到我们一些行为、讲话的声音，或者是某一种动作啊，他看到他对你也感到很恐惧。为什么呢？因为一般信因果的人知道，你这些很不好的恶念肯定会到不好的地方去，但是对大人来对你警示的话，你可能会无所谓，因为他在害怕你、恐惧你啊。不像阿育王，他当时醒悟的也很早，被一个七岁的孩子而惊醒。那我们在生活中很多地方应该也有所警醒，所以我们在生活中很多地方都有一些警醒的地方啊。比例来讲，法师在呵斥你，或者说你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情，一些果报现前啊，感到很恐惧，我说一些警示啊。比例来讲，看到别人家死了或者病了，或者说这个相貌非常难看，我你自己马上会警觉到自己啊。有一些人呢，他会从一些动物身上看到自己啊。比例来讲，动物在这个没饭吃，或者说在外面流浪，或者说在外面饿得要死啊，遇不到佛法，又遇不到善知识，又遇不到一个好人，那我说他在外面流浪，他会警觉到有一天我变成这个样子会什么样呢？他通过一些现象，他会达到内心的一种恐惧害怕，我产生警示啊。所以这个我们在生活中很多地方，其实果报现前，比例来讲，你的贪嗔痴引起了很多的烦恼，这些烦恼都是我们警示的。比如说贪嗔痴，如果来得比较快的话，比如说贪心可能就是大地上出现的火苗，嗔心啊这个出现的是恶鬼道，是吧？或者说这个痴就是执着啊出现的畜生道。他说这个他对内心升起了贪嗔痴的这个心呢，他有很强大的这个反省，感觉到自己非常恐惧害怕，我产生这个对佛法的一种追求啊。所以不管是从我们心理上、因果上，还是个行为上，或者念头上，或者说对善知识的诱导，还是环境的远这个环境的这个诱导，他说对我们有很多的这些警示。其实过去的走失啊， 过去的走势看到啊，我们过去常常讲，就是说序列掉下来可以让一个人开悟，是吧？啊，他说这个品质，它的花瓶掉下来可以令他出家啊，就是说这个还有的呢啊，善知识在偏诱导，就比例来讲，有位大师在门口啊挖了一个火，是吧？妻子挖了一个火坑啊，他的丈夫出家了，后来回来以后一看门口有火坑，就问啊，老婆，你怎么在门口挖了一个坑呢？他说啊，既然门口是火坑，你干嘛要回来呢？也就是说啊，这个五云之家你有火宅啊，这个这样的警示他，警示他呢，他一转身就不再回来了。所以走失或者逆根之人呢，遇到这些境界啊，一碰起相应，马上就会对法升起信心啊。很多人呢啊，菩陀也坐破了啊，头也磕破了啊，这个周边的很多的环境都在警示他，但是他一点反应都没有。你看有人看地藏经看了1000遍，是吧？你要跟他接触，他还是慈悲那么重，因为他看见有什么用呢？就是说啊，天天打坐，天天拜佛啊，天天做很多很多的功德，但是呢啊，您内心中周围环境中很多这些恐惧的人在您面前，你一点反应都没有，这是非常恐惧的。所以人特别是老的人呢，年纪很大的人更应该更加警觉，人生中很多的啊，生老病死，是吧？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这些苦现前的时候，我们都应该有所警示啊。所以呢，我们应该把这个生活中很多的警示在心中呢啊，提起这个道念，就是修行的念头出来。所以我们这次要介绍的这个啊，净土中的这个警语啊，警语就是啊，给我们一些提醒，让我们那个念佛更加精进啊。所以呢，不能够把生活浪费在啊这个毫无意义的这个游戏啊。所以我们把很多的时间浪费在游戏上了，也就是说，很多的居士啊啊，喜欢游玩啦、看花啦、泡茶啦，很悠哉的样子。那在生死中有患，就是说贪着于这些不真实的东西啊，还有心思去泡茶吗？还有心思去唱歌跳舞吗？还有心思啊、在外面去啊、游玩吗？我认为这个应该是自己要注意一点啊，不要老是沉迷在那个毫无意义上面去。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呢，这叫行车大师。行车大师是我们这个净土宗的始祖啊，叫他的法名叫行车啊，其实他的名字可以就看得出来啊，行是行为，车啊是警车啊，那就截流啊，他的名字截流，截断生死。按照截流啊，他在家姓呢姓蒋，他是宜兴人，就是江苏那边的。他父亲呢啊是个老瑜伽啊，与寒山大师，寒山大师是啊清朝时代的人啊，跟他呢是为好友。那寒山大师在师经三年以后啊，就是圆寂以后，他的父亲跟他是好朋友，因为寒山大师圆寂了，圆寂了以后呢，三年，世间三年，有一天呢，这个钱昌就是他的父亲，做梦呢，梦见寒山大师，到他家里来了，因为寒山大师到他家里，他的妻子呢，就生下来了，所以呢，叫他把他起名，小名呢叫梦憨啊，寒山大师梦憨，他就做梦梦见憨，后来人称为这个。行车大师是寒山大师再来啊，寒山大师在五台山修行呢也是非常厉害，他说他达到这个境界也是不可思议的。他跟一个老和尚修行，然后修行跟一个乞丐和尚呢在山上修行，他说这个不讲话啊，常常在山上进行 他达到这个跟虚空同体啊。后来他这个在那个河边打水，河边打水啊，突然那个河里那个山上的水在流啊，在流啊，突然那水就停止了，就这样，水停止了，就是说这个那个水本来在流，但是呢，他看到水是停止，进入到一体状态，它就是不动的。就比例来讲，水是波，但是水不是波，它水永远是水。也就是说，它跟法界融为一体的时候，法界是不动的。啊，我们只认为啊，幡动分动，其实幡也不动，分也不动，人者心动。如果你心不动，幡跟分体它是不动的。你比如呢啊，这个生灭，生灭啊，生跟灭好像在动，生灭的本体它是不动的，啊，所以他达到一种生灭无生这种境界。寒山大师后来圆寂以后，其实这里面我们也可以反省问于主，说寒山大师不是成佛了吗？不是解脱，怎么还会投生呢？是吧？因为这个寒山大师是大菩萨再来。转世呢都是为了度化众生的，所以呢他生生都是不离开众生的。你像佛陀的弟子，有很多弟子都住在人间啊。比例来讲，这个我们吃饭的那个叫福田第一地啊，这个宾陀罗是吧？宾陀罗尊者，他就是不远寂的，常住人间啊。像弥勒菩萨，他也常常住在人间。啊，释迦牟尼佛也是常住人间，有为什么常住十方佛、常住十方法、常住十方山，是以我们常住人间。阿难尊者在那个《楞严经》里面也讲到，这个降持身心焚尘塔，是证明为报佛恩；复勤是则为证明，无作恶事是先日。与一众生未成佛，终不取啊取涅槃，是吧？就是说，他只要有一个众生不成佛，他不取涅槃，常在人间。所以你看，这个阿难尊者在佛陀面前祈祷，都是常住人间啊。复勤是真为证明的，无作恶事是先日。他说啊，这个祈求佛啊，令我啊早一点开悟啊，早一点成佛。一般人说，成佛不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吗？成佛不就是成佛吗？不就接走了吗？其实是错误的，是吧？成佛是常住人间，要度尊生视为成佛，并不是有个佛可成。成佛的目的是度尊生的，不入涅槃，就是说，我们要生生世世不入涅槃。什么样的才不入涅槃呢？就是说，只要尊生不成佛，我永远不会成佛，所以常住在人间。反正人就是在你身边，不知道哪一尊是佛，他在你面前示现，你不知道而已。他一定在你身边，所以我们讲阿弥陀佛一定也在你身边啊。所以菩萨是不会离人间的。所谓叫菩萨吗？菩萨叫菩提萨多，菩提的心空，萨多的法空，心空跟法空是不二的。你说大雄宝殿叫法空，但是的体呢叫心空，心空跟法空是不二的，所以叫做菩萨。所以菩萨离众生就不叫菩萨了，何况佛一菩萨已经成佛了，所以呢他菩萨的果德已经圆满之时，是在一切众生心想中圆满福道的，所以呢所有的祝福都不可能离开众生的，所有祝福都不离开众生。证明说佛就在众生心想中。那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是不是离开了众生呢？告诉你，绝对不会离开众生，因为离开众生，他大悲心不能圆满，知道吗？所以呢，阿弥陀佛圆满之时，也就是一切众生心想之时，所以一现前的这个各阿弥陀佛在那西方极乐世界不离众生，证明在我心中。西方极乐世界在哪里？一定在我们心中。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住在安居的这个地方，一定会跟佛菩萨跟这些祖师们常住在一起。所以我们将来到西方极乐世界回转过来回转过来的时候会显现一些像，你看寒山大师示现 啊，这个行扯大师，这是很正常的。然后他这个孩子长大以后啊，他的父母就去世了，后来就发出了想出世啊，想出家。他23岁啊，在这个武宁离安市啊，以峨眉啊问公出家。然后他出家以后呢，这个谢不自喜啊，5年，就是不捣蛋的意思的。不捣蛋，他说顿挫法缘，他就是5年以后就开悟了。你看我们这次咱啊智门陈新鲁啊，很多的走师动不动就开悟了，动不动就开悟了。啊，这个开悟对他们的走师来讲都很简单，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很修行呢，把开悟当作是很麻烦，或者说很玄啊。他说我们看祖师传就可以看出来，那些祖师开悟啊都是出家5、6年以后就开悟，很奇怪，我们现在出家10多年都不开悟。所以过去的祖师八开悟啊，没有把我们这个开悟当作很难的一件事情啊，因为我们现在把开悟这件事情学妙了。所以过去讲开悟是什么样子的，他说大悟300次，小悟不是小悟300次，大悟30-40次，就是说有大悟有小悟。就是说这个其实我们一个法师讲什么叫开悟，就是明了的意思，就是明了啊。所以后来这个行者大师又遇到这个钱塘的一个礁石法师啊，隐约台教，就是说学天台啊，我们天台一心三观啊。然后呢又同日进师学法华三昧，法华三密啊，法华三密大家都可以修一修的，这个都是非常妙的。就是说如果年轻人修一修，对你这个净土真的啊会更加信心。说会啊等通，就是说往昔的这个会啊啊就是现前了，跟这个其实每个人都有说会啊。我们讲说会这个问题啊，大家都知道，就是说我们啊在密宗里面常常强调这一点，就比如啊我们都是承接上师的修行，就是说你现在在修行，你以为你今天才修行吗？其实啊你今天获得的人生就是上辈子修来的，如果不是修行的话，你今天拿的人生呢，就是说我们都是承接着说事的因缘，你今天见到了啊，文大的必须要具备了啊很多的因缘。打个比方来讲，我常常讲福慧双修，没有佛报啊，你就不会遇到善知识和正法的道场啊，你没有三根，你就没有发心啊，去皈依三宝，去亲近善知识。那我说，在我们人生中最珍贵的是什么？你有发心啊，这个受三规，然后呢啊求善知识啊，你在这个人生对人生中对你的人生珍惜了，这个就是你的善根。一般对人生不珍惜啊，喝酒啊吃肉啊杀生啊干坏事，都是对你自己当下的人生不珍惜。然后说不珍惜的人生的罪人呢，就是没有善根的人啊。那我说在人生中又去皈依三宝，去亲近善知识，这也是三根。其实三根不是跑庙知道吗？跑庙没有用的。然后呢拜了好多师父，但是呢你没有求法的这种意识，这个都不是三根。真正的三根啊是求法，所以在师父面前求法，这个才是。他说这个至于在师父面认识很多的师父，我常常讲，就是说你东跑西坡，除非你认识这个有钱的人，然后接受了一些供养之外，你还获得什么东西呢？啊，所以我们天天在外面攀援，无非是这个安慰自己的这个虚妄的心，就是孤独啊、寂寞啊、焦虑不安呐、啊，然后求几个人跟你讲讲话、聊聊天呐、啊，给你点点赞呐、啊，然后你觉得耗药自己呀、啊，然后告诉别人我认识水，我认识水，这个都没有意义的。有人讲啊，我这个亲近某一位大德，亲近某一个善知识，然后呢，有人说啊，我念经念了。念佛念多少年了，念经念了多少遍了啊，有的人他说 我念啊，他说了念华一年要念三遍华严经。后来我回头看一下，我说念三遍华严经，华严经讲什么你知道吗？他也是讲不出来。他说你念经念了那么多遍，他说华严经不知道什么意思，念来干嘛？所以呢，就是说好高骛远啊。然后念阿弥陀佛念多少遍呢？那你知道阿弥陀佛的意思吗？不知道。哦，听见某一位善知识啊，在外面去啊，不要告诉别人你听见某一个大德，知道吗？你如果听见某一个大德，师父会问你了，那你得到什么一无所有，就说你什么都答不出来，你就不要说，特别是常普是吧？啊，他说啊，我听见常普法师，然后常普法师那人家问你了，那常普法师讲的什么的意思你知道，给我讲一讲，什么都讲不出来，那你还叫亲近常普法师吗？所以呢就没有意义啊，这样呢就变成虚舍。比如说亲近啊，我亲近常普法师已经二十年了，然后那讲，那你讲一点给我听一听，什么都讲不出来，那你还讲是吧？你就干脆在庙里混了几年好了是吧？所以呢就是说都不好意思说。所以我们求善知识要获得法，获得法上的受用。你要说我们出家二三十年了啊，就知道啊，我们在法上都是有定位的是吧？所以大家在我们面前或者亲近某一个善知识，要讲出个所有缘出来啊，这样的呢就不会啊，这个给师父的面子也好看，也要好看一点，不然的话你自己无念自用，你自己都没有脸见自己啊，还跟人家讲啊。所以我们消的呢等等一些法，就是我们的说业啊，都是有，应该都有这个智慧啊。就是我们通过打坐修行，把你往昔的这个善根呐啊，给它啊这个修出来。因为每个人都有空性的智慧，有无量的福报，还有很多这个善根，通过修行，通过自己的这个努力精进呢，他可以把它修出来了。所以这位法师呢就把自己的那个往昔的慧呀 啊通过自己的努力修行就修出来了。嗯，比例来讲啊，居士啊呢亲近师父啊啊，那是不是师父往昔的这个说业的这个啊善根呢福德呢，对吧？就是我看到你们的时候，我就看到我往昔的福报是吧，然后我跟大家讲法就是我可以看到我自己内在往昔的善根。他说过去的善根可能是几千年的善根，跟现前一念完全是通的是吧？那我看到你们的时候，我看到我三千年前的福报跟现在大家都一念是通的。哎，你看到了，看到跟空性相应了，这个叫做通慧，知道吗？现在过去未来都在一念之中，就能看到这个树就知道这个根是吧，这个根是三千年的根，这个树是现在的树，三千年的树跟现在跟过去三千年的这个根跟现在的这个树是一体的。所以我每次到洞里寺去啊，看到那个大藏树我都想去摸一摸，为什么呢？因为那是慧持大师在的，慧持大师在的时候呢他是1500年了，那我一摸哎，跟三千年都相通了。所以人要体会，心要深的人呢，到走师道场呢都会有这种感觉，浅的人就是拍拍照而已，跑去拍拍照片，然后带你去找这个法师。然后我们去就不一样，我们要拜祖师的，首先我要拜我师父是吧啊，把我从现在啊拉到过去是吧，我一头发一剃，我就给释迦牟尼佛接下了三千年的姻缘啊，又不是我师父，哪有我今天跟释迦牟尼佛在交流呢是吧？释迦牟尼佛三千年前跟我现在就是师父把我接引上去的，所以我非常感谢我师父。然后要拜慧远大师1000多年叫我念阿弥陀佛，我现在跟慧远大师又能够交心了是吧？然后呢在慧远大师拜一拜，然后我就感觉到跟他啊有一个交流。所以你到任何地方，你走在那个地上都不一样是吧，你走在那个地上，那慧远大师走过的路你一走，你马上就感觉到跟他同为一体，同在一念，哎，这个就跟慧相应的啊。没有智慧的人就是表面啊，看不到很深的道理。所以空性呢，就是 啊，在这里讲，就是说过去跟现在跟未来都在一念之中，证明现在过去未来就是你的心呐。啊，既然去心，说现在过去未来它已经没有障碍了，这个就是空性，这个就是般若空性啊。所以我们这样的认识，所以我们通过修行呢，可以把过去、现在、未来都拿在一念之中。就是修三乘佛法变成你像修法华三密，把三乘转为一乘，一乘就是三乘。有人讲呢我修大乘的佛法我不修二乘佛法，我不修一乘小乘佛法，修大乘佛法修无上乘佛法。那什么叫无上乘呢？知道吗？无上乘大乘小乘尊乘就像四个角，大乘无上乘就像这个房子，这个房子四个角，四个角呢一个角一乘大乘小乘尊乘还有人天乘，是吧？其实呢都在这个房子里面，整个房子就是一个无上乘。所以呢不管在哪个乘里面都在一乘法里面，只有无二一无三，除佛方便说，佛陀方便说这个角是东边的角，那边的角叫西边的角，这边叫北边的角，那边叫东边的角，所以东南西北，东南西北。所以呢一乘法就是整个房子，然后分出个东南西北，所以东南西北叫大乘小乘人天乘尊乘。其实呢就在一个房子里面，你不管是在人天乘进来还是从大乘小乘尊乘，其实都在佛乘里面。但是呢我们在这一乘法里面的执着于东南西北，你就认为呀我在东边，我在南边，我在西边，我在北边，其实啊东南西北都在一个房子里面。因为你执着于这个名，执着于这个相，你攀缘这个名，攀缘这个相，你老是站在东边，我不愿意到西边去，你站在西边不愿意到东边去，所以呢站在南边不愿意到北边，站在北边不愿意到南边，又这样执着才有大小庄和这个人天秤。如果你不执着了，当下就在浮尘里面，就在浮尘里面。所以三乘就是一乘，如果悟到了三乘就是一乘，你就知道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具足了大小就是三乘。所以呢这个就是在小通大方通圆圆通近，近通圆，它是不二的。所以这样的修行的话，你就会通达你的往昔跟现在的这个慧纯彻纯净纯正彻底的意思把教法骨髓都已经学到。所以他已经通达了佛意以后这个康熙就清朝康熙二年驾于这个杭州法华山，法华山西一个小溪叫西河居间，就是一个小溪边打了一个房子，专修静业，就是念佛一名所住叫做莲福庵，九年在那住了九年康熙九年了，康熙九年。因后来到了个虞山，到虞山普仁寺，是我们的普然顶礼这个虞山普仁彻坤大师嘛，是吧？新办年社所以在那个地方办年社，很多的学者就跟着他学净土念佛，因为他在那个建了个年社，就是按照慧远大师所唱信的这个净土法门，然后接居我们这个很多的这些世俗的人呢来念佛。所以这个净土业跟这个禅宗其实是不一样的，知道吗？净土法门是世尊修行。你看很多的莲社就像我们这个是莲社莲社是接触不像慧远大师，慧远大师没有比丘尼，但是呢有语众学佛，也有男尊学佛，有比丘学佛，就是没有比丘尼。但是当这个时代应该是有比丘尼，清朝肯定是有比丘尼的，就世尊弟子在一块接连社强调念南无阿弥陀佛法愿到西方极乐世界他不是强调就是比丘 去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不是的，他是四尊弟子啊，在一起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净土法门强调是四尊弟子。所以我告诉别人，我说我这个道场是四尊弟子念佛求生西方的啊。那多林寺也是一样的，多林寺过去是莲社啊，那多林寺过去1000多人这块念佛啊，对吧？他代表着代表的是123人，123个人，其实远远不止123个人啊。所以呢，很多的弟子，并且呢还有道教，道教当时多林寺背后啊还有一个道教的寺庙啊，一起居住在啊多林寺。多林寺周围好多的这些在家居士、青年社啊，这个住茅棚安居在他的周围。你像我们九江县的一个县长叫刘爱民啊，把县长都不要，跑去亲近慧远大师啊，这个念佛，他是个居士的身份。还有我们这个陶渊明啊，跟慧远大师都比较熟。虽然呢没有青年社，但是呢他有这个净土的思想。别人还说他写的那个叫什么《桃花源记》，他的《桃花源》就是一个受了慧远大师的影响啊建立的这么一个构想。其实他的构想就是来自于慧远大师啊，向往一个这个人安居乐业，是吧？没有战争，没有灾难，大家在一块啊，这块安居乐业的这个生产。所以你看看《桃花源记》，它几乎就是啊受慧远大师的这个影响，因为他不受约束嘛，喜欢喝酒，所以啊这个不乐于这个不想受这个佛陀的这个戒律的这个约束啊，但是他是思想还是受他的影响啊。所以这个后来在康熙21年，也就是7月9日，年龄很小，才55岁就死了，对吧？净土宗大德，我看好多祖师都是50多岁，你看神安大师也是49岁就圆寂了，啊，还有那个我们善道大师啊，很多大德都是60多岁都圆寂了，所以我们看很多的祖师啊，都是很啊这个年纪很轻啊。那个时候人寿命应该是很短的啊。当时有一个叫圣汉啊，圣汉，他说这个当时病死了，死了以后呢，就是又苏醒过来了，苏醒过来，就当时有一个这样的公案啊，公案，他说他醒了以后啊，他就说他自己呀 在阴司。所见到的一个境界啊，境界就是说那个阴司呢勾丝把他那魂呢就勾到阎罗王那个地方去了，而阎罗王那个地方黑暗一片，突然你发现了这个阎罗王的宫殿呢，它的光明很大啊，虚空中很多的这些香花啊，这个布满了整个的虚空，然后那个阎罗王在伏地而拜，就在地下是拜空中那个拜。他说这个，但是拜的时候呢，是拜谁呢？就是拜这个行者大师。行者大师迎西归大师，他问大师，后来那个这位僧汉啊，僧汉者，这是一个应该是个居士吧。他就问他这个大师是谁呀？后来阎罗王就告诉他，他说接流大师啊，我以师观所照，就是说他当时那个居士在那个地底下遇到接流大师，就遇到行者大师，这光明在空中，阎罗王在伏地而拜，因为这位行者大师身上放光，因为光照着那个地狱底下很多的尊生呢，遇到光而解脱，其中呢这位圣汉这位居士是其中一员。所以听这个故事，我们就想到过去啊有人这个念佛啊放光地狱界空的道理 也就是说有不是过去有一个人吗？他母亲堕到阿鼻地狱是吧？阿鼻地狱后来他请一个阿拉汉看在哪个地方用什么样的办法能救他的母亲。后来那个阿拉汉一看在阿鼻地狱受极大之苦，后来他阿拉汉也不敢去啊。后来他就问了，他说用什么办法能救呢？他有一个办法了，他由于长者马上就要去世了，那我说就正好要堕了个地狱去啊。那我说他就那个女子嘛，就是说你去拿钱啊，诱惑他念佛，然后念佛以后不告诉他干什么，叫他念就可以了啊，将来就可以救你母亲啊。后来那个女子就拿钱给了一个长者，那个长者很贪心啊，就堕了个地狱，他就给他念，他说这个念一天给他100元啊，100文钱是吧？他念了7天，结果死了。死了以后呢，就堕了地狱。你心里想，怎么会念佛一堕了个地狱呢？这个就是有花报，知道吗？花报就是说，人到地狱呢，地狱的这个油锅啊，就变成莲花啊，很自在。但是呢，那种境界还要现前。所以他那个长者念佛的因缘，我堕到那个地狱。一堕到那个地狱的时候，他那个符号随口而出。随口而出，因为他念习惯了，大家知道吗？念佛念习惯了就有这个好处。虽然你不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但是念习惯了对你还是有好处的。然后念习惯了，邓沟就念阿弥陀佛，你就打电话，你呢？有人就是想在念阿弥陀佛，回家打电话都不想念阿弥陀佛，证明你不习惯。啊，师父，哎，某某居士应该阿弥陀佛，应该是形成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可能救你，知道吗？所以在说打电话啦，儿子打电话，孙子打电话，哎，你要打一声阿弥陀佛，形成一种习惯。这种习惯，等你到地狱的时候，因为就是恐怕啊，因为假设我到了地狱怎么办？就是恐怕你到了地狱，你造的恶业那么重，恐怕你到地狱怎么办了？你要平时念习惯，是吧？念习惯那个阿弥陀佛，他当时那个长者到了地狱的时候，啊，阿弥陀佛一声佛号念了，当时呢，整个地狱的众生都困掉了。整个地狱都困掉了，然后那个地狱的尊身呢，全部解脱到天上去了，所以把他母亲给斗了。他为了斗他母亲，结果斗了很多的人。所以大家知道吗？就是说我们在生活中何况念佛呢？所以你在生活中，在家里面把个符号啊，常常在家里念，是一定有好处。不管你信还是不信啊，念佛啊，是金刚准子、一诺心田啊，就像那个舍利一样。大家知道那个福成大师啊，拜求舍利的时候，那个舍利就求出来。当时那个要杀他，如果你要是不把舍利拜出来，我就要把你杀的。他拜了一个期、两个期、三个期，想就拿一个困瓶摆在那个地方去求舍利。他们不是佛有神通吗？你求求，如果你求不到的话，我就要把你杀掉。第一个期、第二个期、第三个期。21天都没求到，最后一天了。所以呢，他就告诉他的弟子，那个他带了10个弟子啊，他说今天在此一桌，把命都搭上。他说我如果你要是求不到，我们大家都得死。所以大家都非常虔诚的拜，然后这个求佛从空中降舍利，凭空降舍，人家就有这么大的信心，看到没有？不像我们见不到佛就没有信心了。是吧？他呢？他就是凭空中去信心，你会相信吗？是吧？所以就是一个瓶摆在那，你天天拜，然后突然空中一个舍利掉下来，然后就到瓶子里面，你会相信吗？好了，后来他拜到第七的最后一天晚上半夜，突然瓶子嘣的一响，哎，一个舍利就出来了。后来那个瓶子里那个舍利啊，倒出来的时候。打在那个金盆上，嘣的一声，那个金盆粉碎，就是把那个金子黄金造的盆子打碎掉了。你看那个舍利，因为舍利是智慧之精华嘛，它是可以说3000大千世界都在一念之中啊，所以它非常金刚不坏。那我们也是一样的啊，我们念阿弥陀佛，就是说你可以把地狱啊化为光明，这肯定是真实的。所以大家要深信了， 你念这声阿弥陀佛这个广大的功德啊，所以念阿弥陀佛在心中，人家还是贪嗔痴的念，看吧，人家的长者贪嗔痴的念阿弥陀佛，到了地狱可以把地狱阡陌化掉，是吧？所以我们现在贪嗔痴都具足，何况知道这种功德，所以呢，能够一份恭敬心功德，所以自己的解脱啊，你就会充满信心啊，不要怀疑他。所以这个接流大师的光明所照，曾经他解脱。啊，还有一个叫无事，也是病死了，后来也复活了。复活了，他具言所见异于汉言，就是说同时呢，生汉梦做了这个梦，同时另外一个叫无事，姓吴的无事，他说晚上死了以后呢，病死了，病死了，第二天又活过来了，活过来也告诉跟他所讲的是一模一样，是说啊，那个罗网在腐败拜这个接流。所见的光明哦，令他这个解脱，所以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啊，一个是啊，行持大事的这个功德啊，念佛，我们对念佛的这种信心和这个一些公案啊，让我们对这个念佛的就是信心出来。所以走失，什么叫走失呢？啊，我们讲。行持大师啊，行持大师，大家知道吗？大师者，我们称的是叫法师啊，他叫大师。大师大是代表佛性的意思，而这个大师只能走失成为大师，一般人不能成为大师。像我们称为法师啊，什么叫法师呢？像出家人都叫法师，剃了和尚头，穿了比丘衣服啊，这个我们这个袈裟。像这样的，只要是出了家都叫法师。那为什么叫法师呢？就是说你像我们早上念经啦，也叫法师，给人家做操作啦，也叫法师啊，只要是做服事的都叫法师，但是不能称为大师。为什么呢？大师他说这个心与佛会啊，他心呢跟佛已经相应了，称为大师啊，传承佛语啊，把佛陀的这个我们听不懂的话，通过他的潜思啊，让我们能听得懂，但不违背佛意，这个称叫大师啊。所以一般人呢不能称为大师，一定是像这样的人啊，像祖师一类的。所以我们一般净土行者啊，我们看的这个13个祖师啊，都叫大师啊。所以他们的这个言辞呢。啊，值得我们信任，因为我们讲了后面很多啊，这个他的这个法语很多，其实我们只能挑选的看一看。但是呢，这个他的言辞警示的这些啊这些语录啊，值得我们信任，因为他是大师，是走师级的人啊。所以我们看书的时候啊，悄悄的要去。看一下走私的这个语助啊，一般你在外面买书，请书看啊，多看走私的书，不要看啊一般人的书。那说除非限量上啊，我们在讲介绍走私还是比较好，因为我们没有证到这个佛的这果德，没有获得佛的啊这个觉受，没办法把佛陀啊这个本来意能够宣给大家。但是我们对祖师，因为祖师是当代人嘛，你像英观大师啊，他们都是民国时代，行持大师是清朝时代，他跟我们很近，那我说他可以唱书，我们能听得懂的话，至于看他的东西，如果你要看他的书，其实很愿意懂。那我说通过我这样的解释呢，大家会更加深刻一点啊。所以我们后面介绍呢，因为有一大德啊，他把这个行持大师这个所有的这个语录呢，这个很重要的一些东西给他提出来了。提出来以后呢，他有56条，所以呢，我把他这个56条呢， 也跟大家重复的去讲一下啊。这个念佛三昧啊，念佛三昧是最早唱，就是说这个提倡的是慧远大师、齐云老三。慧远大师念佛是提倡念佛三昧。慧远大师在是东晋时代嘛，因为东晋时代这个一般出家人是安般。这个修安般呼吸首息，就百梵系的这注重禅定功夫，所以慧远大师他的念佛的方法跟现在的念佛他有所不同，因为慧远大师那个时候提倡的还是般若性啊三昧啊比较多一点，所以他慧远大师念佛他是叫专师精念。什么专师？他是南无阿弥陀佛名号，他是强调这个清净心，你看专观想西方极乐世界的圣境，他有观想啊，所以他这个修般若的。他说这个第一条是具无真性，谁念佛持戒翻身修佛，这是世间善人报，生善处受乐，但受乐时即造业，即造业已离堕落。这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事情呢？他说我们假设没有真正的信阿弥陀佛，你虽然是念佛持斋放生修佛，这是修人天之善。就很多人呢，他对闻阿弥陀佛啊他并不感兴趣，但是呢他对念佛他感兴趣。就刚才讲，就是说那位长者念佛到地狱底下去了，因为他没有信没有愿，还跑到地狱底下去了，但是呢他又在念佛啊，最多把那些地狱的尊生带到天上去了，但并没有带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要搞清楚啊！包含我们念佛啊，在这个差地里面放个念佛机在念阿弥陀佛，他们能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是所有的走师都没讲直接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必须要具备信跟愿，没有信愿是不能往生的，知道吗？所以叫信愿。所以我常常讲，信愿从哪个地方？从哪个地方来？信愿成文，信成文身呐、信成文身，文成法身呐、文成善知识身，善知识成法身啊。虚上是这样说的，就是说，这个你的相信的信，是不是自己贫困中想到的？一般人都是迷信状态啊。我告诉你，那信阿弥陀佛，我相信，那个信还在迷信，这个信要成。闻到人家讲阿弥陀佛的功德，所以阿弥陀经里说啊，说闻这个思维名号功德，思维名号功德就是闻善知识啊，讲阿弥陀佛名号功德，然后呢闻思维名号功德，思维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名号的功德，思维功德不是念知道，思维功德，思维功德，后一日后三后四后五后六后七日啊，信心不乱，他不是念阿弥陀阿弥陀，信心不乱，就这样。自然念命尊时，阿弥陀佛神理加佑，内心不乱，就这样。就是说，自然在信念阿弥陀佛的时候，阿弥陀的功德啊，在你心中建立，随佛陀在你心中加持。我打个比例来讲吧，啊。就是说信念阿弥陀的功德，你信念某一个人就可以到你心里面去，过去啊很简单的，这个王羲之跟他的儿子啊叫王献子是吧，他说他们两个写字，王羲之写了一个字， 后来他儿子添了一笔，然后呢谁也看不出来，给他妈妈看，他说他妈妈一看，他说这个字写的是写的很好，就是一点写的不好，他就看出来了，他的老婆很厉害，他说他这一点是他的儿子添上去了，他说这个字呢是王羲之父亲写的，所以呢他的妈妈一看，他说这一点写的不好，他并不知道这件事情，他就看得出来，就是忍了。这个阿弥陀佛是在你心里面还是在你外面，就看你思维阿弥陀佛能不能拿到心里面去。所以你真正的念阿弥陀佛，思维阿弥陀佛，思维心上，可以在心里面去，就日暮三分。人家写字可以日暮三分，但是我们一般写字在表面飘来飘出来，是吧？所以你思维阿弥陀佛能不能日暮三分，还是嘴巴上念。刚才有个出家师父呢说，我怎么觉得念佛还是念得很累的？为什么很累？因为你没有日暮三分。那我念阿弥陀佛，我就不觉得累呀？为什么呢？我在念阿弥陀佛，深深都落到心里面去了，所以符号能跟心相应。所以我知道名号的功德，我知道法界的功德，跟名号是八的啊。所以这样的思维才能够达到这个闻思，就是闻道啊。所以呢，我们思维无量光啊、无量寿啊、无量大悲啊，佛陀进入到我们心田，整个的法界啊，动到了我们心里面去啊。整体来说啊，你的爸爸跟一个毫无相干的人，你是什么感觉啊？你的爸爸在你面前，你马上就会感受到在你心里面；如果你的仇人在你身边，就感觉到在外面。所以呢，你要把阿弥陀佛名号像你爸爸一样落到你心里面去，日暮三分，这个很重要的啊。所以这样的才有闻性出来，不然的话，你念的阿弥陀佛，它就是很浅薄啊。那念佛这表面上换来换去，你就会有烦恼出来啊，就有烦恼出来。虽然也是一种善根啊，但是不能够落心啊。如果你念佛，如果你真的相信了，那你念佛持斋放生和这个修佛呢，都会落到心田上，我不会在表面上啊。因为念佛在表面上，持斋呢也是做善的，放生呢是做一些功德而已，那修佛呢也是表面上修一修。但是如果你真心的人，真心的人他完全在心上，只要真信。刚才讲了，信心成文身，文成善知识身，善知识成哪里身？成法而生。他说大家要真正的得到法，你必须要闻，在闻你之前你要与善知识，对善知识不恭敬，你也挺麻烦的，是吧？所以在我们生活中求善知识的心啊，求善知识的心很重要，对善知识的恭敬。你要是恭告我慢能行吗？无惭无愧能行吗？好高骛远能行吗？会得善知识能行吗？所以呢，你好高骛远，无惭无愧啊，这个没功高我慢的人都没办法遇到善知识啊。对善知识这边去清静一下，转身就来诽谤，心中有瞧不起的心态。所以我们对善知识，对善知识它是要有一个循序的，真的循序。就是说过去人想求的善知识的话，在善知识面前做牛做马，做牛做马，就是说师父怎么骂怎么打你都不会有任何反抗之心你像这个弥勒日巴是吧，就是善知识，那善知识拿大便到了头上去，他一点都不后悔，是吧？他并且对善知识一点都不怀疑他认为自己的恶业很重，因为他过去啊，他这个修杀人的这个鞭炮啊，打死了很多人，他感觉到自己恶业很重，他自己有这种量来思维。像我们认为自己是好人，认为是好人，因为你认为自己是好人，所以呢善知识骂你呀，认为善知识不对如果你发现你自己贪嗔痴具足，对吧？你看我们这里面一个法师，他一看到这个生活中的逆境呢，他就想到哎呀，我的恶业又要现前了， 对吧？他马上就想到自己造的恶业很重，那恶业重，就是在生活中遇到任何的逆境，他就感觉到自己的恶业现前，他应该说罢，对吧？这是我的罢，跟别人没有关系。他是非常谦虚的接受他自己的果罢。所以在我们生活中啊，你发现你自己啊，贪心、嗔心、痴心，跟婆婆吵架，对公公啊这个不恭敬、不孝道，对丈夫呢常常开口就骂，然后呢不把他当作兄长看待，是吧？不把他当作是老公看待，就这些恶业都是很重的。所以上智是骂你都是应该的，是吧？所以遇到上智时说你、讲你、骂你，你都应该去接受他。特别是啊，不管是出家人在家，都认识到你恶业很重，一定有逆境现前，所以要虚心接受。这样的修行一段时间，哎，你得上智时，你才会生出真实的恭敬心啊，有忏悔心才有恭敬心，不然你就功高我慢了，那就麻烦。功高我慢就像高山不能拉水呀、啊，就是说德在低处，非在高处啊。如果你自己忏悔，你把自己放低一点啊，你就可以接受啊这个法水。所以上智给你讲法啊，你就能听得进去，你就会听成上智师的训导。所以上智师很重要，上智师来自于法，要相信上智师从法而生啊，从法而生。而法就是自己的心啊，法就是自己心呐、啊。就是说你在拉住上智师的时候，就等于在拉住法，我、拉住法正好是拉住你的心，因为除法之外哪有心可得呢，对吧？心在法处啊，知道吗？所以我们如果没有真心的话啊，就没办法念佛念到心里面去。所以持斋呢，都是被人家强迫要你持，是吧？翻身呢，都是人家哄着你去犯。修佛呢，都是被人家诱导啊，从来没有从自己心地上啊发起的。所以这样的去修行呢，就是人间福报。所以我们学净土方面也是修四十八愿，四十八愿叫别愿。我们说四十八愿叫一个叫共愿，一个叫别愿。什么叫共愿呢？就是西方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与众生同一生命，同一法界，同一真语啊。那是共愿啊，就是说阿弥陀佛发愿，就是法藏比丘啊，这个成就的阿弥陀佛跟众生的自性是八的，就共法。还有别愿，就是四十八愿。别愿每个愿跟众生心啊都是一体的，要认识到。所以呢，你念佛啊、持斋呀、放生啦、修佛啦，都是心法。都是心法，人受菩萨戒就应该知道这个道理。受菩萨戒，一受菩萨戒即成等正觉，就是受菩萨戒，受什么菩萨戒呢？啊，菩萨戒是就是把三千大千世界尽现在、过去、未来一切法，你要认识到是从心上转啊。比例来讲，过去啊，人家骂我，我也骂别人啊。你受菩萨戒的时候就知道。哦，别人家骂我和我骂人，这一切过和你所做的一切善法，那至于无记法，都是你的心体上显现出来的，并非从外加来。所以看到人家恶是你心中之恶，看到人家善都是心中之善，看到这个世界都是你心上的世界。你了解从心而生，非从外得。所以心是什么呢？心就是法藏比丘，法界战胜就是法藏比丘。所以呢，你跟法藏比丘是同一体的，同一体的。所以你在受菩萨戒，要把你心解一切量啊转为心的体，这样的认识。所以你念佛是念心上的佛，法藏比丘吗？就是你的心啊，啊，念阿弥陀佛就是念你的心。然后你持斋，持斋就是心上的斋，也就是阿弥陀佛的功德，是吧？因为别愿嘛，别愿就是名相嘛，别愿就是名相，就是说六度不知持戒人欲精进禅定，这些名这些相貌啊，因为我们有持戒的相貌，到报身里面是没有这些相貌的，但是我们话头里面就是众生境界中有这些名相。而这些名相呢， 都是要别院，是阿弥陀的别院在我们心中所建立出来的。所以呢，你持斋自食就是法藏比丘在你心中显现，翻身自食就是法藏比丘在你心中翻身，都是你的自信啊，要了解是你的自信啊。然后修一些佛，在无量寿经四十八愿里说啊，修诸善法具足德本而报则不起正觉，修一些善法不具备佛的功德，阿弥陀佛就不成佛。所以要了解你现前不施持斋泛身修佛都是善法，这些善法不具备佛的功德，阿弥陀佛就不成佛。要了解这个善法是佛的功德。然后说这个在经典上，如果你不知道是佛的功德，那就是我执的功德。我执，如果你没有证到心，没有证到法性，没有证到自信，那说你一定是外面有一个持斋念佛泛身修佛的这种分别对立相啊，这样。所以在经典上说名号，这个经典上是这样说的，他说啊，恶人善法不圆满，就是我们先前这个持斋泛身修福，恶人修善不圆满，日欲来大悲经时中啊，就是说你修善不圆满没有关系，到欲来大悲经时中，就是到阿弥陀别院里面，你的呢持斋泛身修福悉得圆满，知道吗？就是说你现在在泛身做善事，这一切功德你用我执，它是不能成佛的。就是说你持斋你就能成佛吗？你放放生就能成佛吗？因为我们有我见，有分别见，有执着见，是不能成佛。但是呢，有一个办法让你细快的成佛，什么样的办法呢？就日欲来大悲见识中，就是说你现在到阿弥陀佛功德之中，令你现在所有的善法悉得圆满，就这个意思，知道吗？所以我们现前出家，我出家肯定是成不了佛的，但是呢我到阿弥陀院里面就能成佛了，怎么？那我现在出家能不能成佛？我在阿弥陀佛的院里叫大悲金石中，日欲来大悲金石中悉得圆满，只是名号利益，名号利益大圣因缘经里面说的啊。所以你要占阿弥陀佛的功德，然后我们修寺庙能不能成佛？如果我修寺庙能不能成佛？有个不能成佛的，这样下辈子可能变成小猫小狗都有可能。为什么呢？因为我在这里面在做寺院的时候也杀了很多生命了，是吧？小蚊子都被我杀死了，还有好多虫子都被我杀死了，还是要躲恶道的。那说我执着我这个寺庙是我修的啊，那说这种执着会什么果报呢？我们看到一个祖师这样说修了一个好大的寺庙，转身呢坐寺庙前面一条小狗，这样。为什么呢？因为你执着这个寺庙是我的，对吧？因为执着是我的，这个我就麻烦了，叫守财楼。守财楼就是守，就是做狗啊，是吧？狗就叫什么呢？狗叫守财楼。就是说你认为是我建的寺庙，我建的佛像，我建的功德，我买的花，一个我在那个地方，这个我叫受果报，知道吗？但是我现在阿弥陀佛，我现前所做功德，我到阿弥陀佛大悲经时中，那我现在修寺庙，这一切功德悉得圆满。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件事情，知道吗？大家都在做功德，是吧？出家持五戒持菩萨戒，但是你都是有我执在那个地方，那说没有善知识给你诱导，把你诱导来介绍阿弥陀佛，你又怎么知道把你五戒持戒还做善法引到阿弥陀佛大悲经时中呢？这就是师父的慈悲，慈悲就让你现前很辛苦所做的一点功德啊，你舍身肉手之，把自己的家都舍掉来念佛，可是呢你不知道阿弥陀佛的功德，不知道你先前善法的功德，日欲来大悲净时中获得圆满故。所以呢善知识诱导你，希望你们呢能够知道你先前念佛持斋泛身修佛供养出家人这些功德， 我今天入到阿弥陀佛大悲净世中，我要了知他的实相。什么实相呢？修诸善法，具足德本，而不二者不起真觉。在阿弥陀佛面前修一切善法，不作为佛的功德，阿弥陀佛就不成佛。这是经典上说的，所以我们深信不疑。所以这样的心态才能够得到真实的解脱，不然的话，他说这是人间的善根。只要你修了一点善的话，得到人生至善，这能生到善处，受乐，所乐就是苦啊。就是说你做了一点善事，跑到天上去了，受一点快乐，这点快乐呢立即就会让你贪着，一贪着就到地狱了。过去一块石头从天上掉下来打到地下一个大坑，就是说你做了一点善升到天堂，结果呢你就贪着了而不肯下来，是吧？不肯下来就生嗔恨心了，生贪心，就是说这种乐生贪心，然后你乐受完了以后或者会掉下来，你不肯掉下来，不肯掉下来是什么？叫嗔心，是吧？嗔心贪嗔一生啊，执着叫痴，贪嗔痴叫具足。你这贪嗔痴叫具足的人到哪里去呢？那当然是到地狱了。所以呢刚刚到了天堂转身就下地狱，那不去痛苦吗？所以呢好不容易修了一点福报，还跑到地狱底下去了。在天堂受了六千年，然后掉下来到地狱几百万亿年都不能出来，就那你就麻烦了。是因为我们赶快请阿弥陀佛赶快闻法。所以呢正言观之，观之啊，就是说看到天下的很多人呢很多人都在做一禅体之事都是旃陀罗呗，旃陀罗呗就是很污垢的。就是说你如果要是不信阿弥陀佛，世界很多人在修福啊做善事啊，这些大老板拿钱呢，你发现了他们都是旃陀罗。什么叫旃陀罗？就是污垢的人，是吧？不要对他们生起这个欢喜心。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还是污垢的，他们没信阿弥陀佛，他们到天上说六千年的乐以后就直接下地狱了，是吧？那我们这样的观察你就知道，这样你是不信阿弥陀佛的人，然后修再大的佛报也是比较危险的。所以这些人我们有没有必要的对他产生这个好恶之心呢？所以要给我们一个警示，这个叫做警示，警示我们一眼看破，一眼看破不被这些虚假之相把你迷惑。所以大家在观聊天的时候，哎呀他家里有福报，他家里有功德他也在做善事啊，有什么好用呢？他也不信阿弥陀佛，最多到天上去六千年以后到地他就受苦嘛，是吧？你呢一眼就可以观察到他的果报，知道吗？所以可看出我们闻法信阿弥陀佛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所以要反复地观察自己对阿弥陀佛的信心是不是具足，要观察自己不要拿自己的人生生死开玩笑南无阿弥陀佛。